顶礼本次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自缘，即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就是讲这个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当中就是现在那个，也就是宣说那个法无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有三品，就是染染品和观察三相品，还有那个观这个坐和坐坐品，就是分这三个方面来宣说。其中那个宣说法无我的这个能力吧，就是破这个他的能力，分三个方面来宣说。现在我们所先讲的第一这个八品，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观诸作业品，观诸作业品呢，就以这个以立正光说和教正总结，以立正光说的话呢，就是破这个作业作者，然后这个宣说作业作者是相互贯带的。依次你雷腿踏法，就是分三个方面来宣讲。第一个这个观破作业作者呢，就是破这个同品作作者和唯品作作者，分两个方面。然后第一个同品作作者呢，就是破这个各自同品和共同同品啊，就是破那个各自的同品作作者和然后这个破除共同的这个同品作作者。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各自的同频呢，就是分这个离宗和利欲啊，就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的。那么首先昨天我们讲这个利欲吧，就是离宗呢已经讲了，这一品跟那个其他的有些这个品的说法呢，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不相同的。因为他这里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对方的观点呢，在很多著述讲义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没有这个明确的说啊，就是很多这个讲义里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对方的观点是，当然是这个优波众呢，但这个没有这个像其他的这个观，其他的一些这个品一样，就是没有直接的这个宣说。但一次的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对方呢，应该这个认为是这个作业呢应该存在的，然后这个作者呢就是也应该存在的，就是对方应该这样认为的。那么我们那个就是前面不这个破他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作者和作业呢，就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就是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名言当中呢，就是人们都认为是这个只是这个作者，只是能做，只是这个所做的事业，他们呢有这样的这种说法。名言当中这个易如幻如梦的现象当中来讲的话呢，也确实是这个有的。但是呢，名言当中所显现的这些呢，就是实际上是首先是我们这个句子的时候是万法为性造，最后这个所谓的性也是不成立的，就是这就是真正句子名言的一个最好的这个方法。首先呢因为我们名言当中所显现的呢，就是在性面前显现的。门风仁波切在其他讲演当中是有这样的，名言当中所显现的呢，就是实际上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就是性里面这个显现的，心里面显现的话呢，就是跟那个心无二无别，心这个无二无别应该这样成立的。除了心以外的他地的一种明显成立呢，就不可能的。所以那个唯识宗的话呢，就是他也是唯一的一个这个他们的这个推理，就是推理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名言当中一切显现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性造的。为什么呢？别人可能这样认为的，名言当中这个所显现的不一定是那个心里面显现的。比如说柱子的话呢，除了心以外这个存在的，但是我们那个说是这样说的，实际上呢柱子呢就除开我们的心以外，柱子的本体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个心呢，就是才能显现成立的。如果这个没有这个心的话呢，就是柱子的这个本体是在我的这个面前是不能成立的。就像是做梦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那个梦境当中呢，就是有了这个明显的性，就是然后呢梦境当中的对境的这个柱子呢，就是可以显现的。所以这个教演的话呢就比较甚，就是所以我们一般呢就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首先是这个万法具则为名言，就是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然后这个名言当中的这样的这个句子的心也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就是然后进一步的再继续观察，最后的话呢，就是名言当中的所作所为全部就是变成这个空性。那么这样的这个空性呢，就是也不成立，就是再继续观察，再继续观察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空也不成立，不空也不成立，空不空而自也不成立，就是除了这而自以外的法也不成立。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尼希论的见解呢，就是以次第心呢，就是这是以次第心来这个句子的。如果以那个敦词，也可以说是以这个对母的方式来抉择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就像中观音尘培的直接说话一样，就直接了当的说一切万法不抉择，就是首先就是不管这个面当中有这么样心呢，心造不心造，就是这些呢就根本不会烦 分析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这个作者和这个作业的话呢，我们在迷眼当中呢，就是人们都认为是这个作业和作者是存在的，但是呢，这样这个如幻如梦的作业作者的是也可以成立的，但实际上你认为是这个作业和作者成立的话呢，这也是一种这个事主堕入一个变，就是这也是不合理的。下面呢，就是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就是决定有作者呢，就是不做这个决定的业，决定无作者呢，就是也不做这个无决定的业。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他有决定性的这个作者存在的话呢，那么他根本不可能做是什么呢，就是决定性的这个业，就是因为作者已经成立的缘故呢，就是这个决定性的业呢就根本没有办法这个做的，就是作者的造就已经成立了，如果要做一个决定性的因的话呢，那么这个业呢就是已经成了这个无因了，就有这个过程。然后昨天第二个例中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决定无作者，他那个作者呢就是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作者，就是不是这个决定性的作者，如果这个不是决定性的作者的话呢，那么他跟那个圣女的儿子没有什么差别，他自己的本体都还没有成立，他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做的这个不决定性的业，就是这是我们昨天的这个大的例中。然后下面就是讲理由的时候呢，就是理由呢就是由从那个肯定而破，从那个以否定而破，就是否定而破，就是分两个方面来破的。第一个是以这个肯定而破呢，这个因为肯定而破的话呢，就是前面的这个作者也是这个作业也是，就是他全部都是用那个是的角度来破的，就是否定的话呢，就是不是作者，不是什么那个作业，就是从那个否定的角度来这样破的。那么首先那个从肯定的角度来破的话呢，定作者无作，无作者成也，有作业无作，无也有作者，就是那么这个。昨天也讲了，就是决定是作者的话呢，就是那么他不会有这个作业了，就是他不会有作业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无作者的作业已经成立了，就是有这个过失。然后这个如果是有了这个业的话呢，就是他肯定不会有这个作者了，就是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无有业的作者已经这个成立了，就是昨天我们这个颂词呢，就是昨天的已经讲了，就是我们正式肯定了这个决定有作者的话呢，那么决定是作者，他根本不可能只是做这个决定的业。为什么呢？就如果做决定的业的话呢，这个业呢就是不会有作者的这个过失了。然后如果是他不是这个作者的话呢，就是他也根本不会有任何这个不决定的这个业做。如果做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也有这个无因的过失，就是所以呢，这个是从肯定的角度来讲的。那么今天我们那个就第二个问题，就是从那个否定的角度来这个讲的话呢，就是分那个四个方面。其他的这个著述讲义里面的话呢，就是都不是那个，就是在这个呢国人把很多那个宗喀巴大师的他们的这个这下面的几个颂词都是没有这个详细的分科判，但我像是根据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颂词的基本上有一个科判，就是可能便于理解吧，就是这样我就分了四个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以无因而破，就是然后这个就是第一个是以无因，就刚才那个否定方面来破的话呢，就是这个无因而破。然后呢，就是以无因所导致之过患，就是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呢，就是以无因所导致之过。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以无罪覆而破，就是以没有这个罪业和福德，以罪无罪覆而破。第四个呢，就是因无罪覆而成的那个过失，就是因为那个以罪覆而导致的那个过失，从四个方面来破的。刚才是以无因而破，然后第二个是这个以无因而所导致的这个过失，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以这个无罪覆而破，然后这个无罪覆导致的过失，就是下面那个第四个呢，就是无罪覆导致的过失。下面第一个吧，就第一个是我们从否定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首先是这个以无因而破，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这个破的。这个呢，在颂词里面是这样说的：若不定作者，作不定字也。作也多无因呢，作者也无因。这个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第二句，就是第二句和三句的那个意思，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你们这个对方认为不定的这个作者呢，就是做这个不定之业，他真的定不定呢，就是决定性是不是，就是我们因为他可能当时那个唐代的时候的就是有些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吧，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决定性的，就是必定性的，他这个意思。如果这个不定性的作者，意思就是说是绝对不实的一个作者吧，就是如果这个绝对不实的这个作者呢，就是如果 做了一个不停的这种业的话呢，那么这个作者的话呢，就是他也是不是这个作者了。然后这个他所做的这个业的话呢，就是也是不是这个这个决定性的这个业。如果说是这个不是这个决定性的作者呢，就是已经做了什么呢？就是做了这个不决定性的业的话呢，那么有这个过失，作业多这个无因，作者也无因，就是那么这个作者和作业都有这个无因的过失。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从那个作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作者是不决定性的那个作者吧。作者的不决定性的作者的话呢，从作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他根本不会有这个业的，因为作者呢就是他没有这个业，所以叫做是废作者。所以呢，从这个作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他就是也没有这个业的缘故，就是没有这个作业的缘故呢，这个作者呢就是已经变成了这个无因了，就是作者变成无因。然后从这个作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个因为这个业呢，就是刚才也讲了，就是不决定性的业嘛，不决定性的业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作业的话呢，它的这个因呢，应该是这个作者，就是因为那个这个作者和作业呢，就是他互相呢，就是这个能观待所观待，就是依靠这个作者的话呢，他的因就是作业，然后这个作业的话呢，就是他的观待的因呢，就是这个作者，就是所以呢，如果是非作者，就是也就是说是不是决定性的作者做了一个不是决定性的业的话呢，那么就是互相的这个有这个无因的过失。怎么有无因的过失呢？这样一来的话呢，他的这个作业呢，就是已经堕入这个无业了，因为他的这个作业呢，就是不观待这个作者，就是所以他自然而然就变成这个无因的这个过失了啊，就有这个无因的过失了。然后呢，这个作者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无因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已经讲了，就是第一句话里面就是作业呢，就是不观待作者，作者呢就是不观待这个作业。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你这个作者呢，就是也是有这个无因的过失。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承认这个无因的话呢，就是有什么样的过失呢？这个当然是这个有过失的。一切万法呢，就是由这个因缘而生。释迦牟尼佛亲自也是在这样说的，就是诸法因缘生，我所是因缘，就是这是好像在佛塔经还是什么，就是一切这个万法的话呢，就是凡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有为法的所有的这个万法呢，就是全部是这个因缘而生的。那么这个因缘而生呢，就是一切这个万法的必然规律。这一点呢，就是我这个佛陀，就是大智大觉的这个佛陀呢，就是亲自这个劝说的。因为已经测见了这个一切万法的真相以后呢，就是才这个定了这样的这个结论，也就是说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所以呢，在这个佛陀在这个诸佛经当中也说了，如果我们说是诸法都是这个无因的话呢，那么无因而这个产生的诸法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个谁也是这个照不到的，就是邪念也是不可能成立的，必量也是不可能成立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作者一个非决定性的那个作者呢，就是做了一个非决定性的业的话呢，当然有这个以作者呢，就是有无因的过失，作业呢有无因的过失。今天和昨天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推理的方式方面，希望呢还是这个你们那个善加观察，不然的话呢，就是好像跟那个前面的有时候有点点不相同，就是把这个推理的这个方式没有搞懂的话呢，在心里面不是那么很容易那个接受的，就是所以昨天我们前面的这个例总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作者呢，就是不是做这个真正的这个业，这个非作者呢也不是做这个非业，就是他意思就是这个。然后前面呢就是就意义的就是这个是我们那个总观呢，就是实际上是总观，就是建立一个自总的这个立总。为什么叫这个立总呢？因为总观呢就是在这个对方面前呢，就是他就大胆的这个下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是一切万法呢，就是肯定就是没有这个作者。为什么没有作者呢？因为一个这个决定性的作者不可能做任何业的，非决定性的作者呢，就是也不可能做任何一个非作业，就是他是这样呢这个下定义的。下定义以后呢，如果对方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话呢，那么就是他说是第一句话就是应该是这个成立的，就是刚才那个前面所讲的这个集中。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也是会这个成立的，非作者呢就是不可能做那个非业，就是非那个决定性的业。这句话呢就是也是这个成立的。为什么成立呢？如果这个非作者是做了一个非业的话呢，那么这个非作者的缘故呢，就是他是这个不观待这个任何因，非作业的缘故呢，就是他不观待这个作者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作者和作业呢，就是有这个无因的过失，互相有无因的过失。如果这个对方认为这个有无因的过失的，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对呢？就是当然是不对的，就是下面呢，在这个进行的这个就是以无因这个所导致的过失吧，就是第二个科判里面呢，就是无因这个所导致的过失。若都欲无因呢，则无因果，则无因无果。无作无作者，无所用作法，就是那么如果我们那个程序一切都是这个无作者，无作者的没 没有这个作业和作者就是印的话呢，那么有这个过失。他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个多于无印，那么如果多于无印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无印的缘故呢，就是也没有这个过了，就是没有过了。如果这个印和过失没有的话呢，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当然在这样的话呢，这个实践的这个无有这个作者，也没有这个作业，也没有这个所作的这个法了，就是这三项呢就是都没有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讲三论提供的时候呢，就是不是这所不是和不是的这个方法，或者是这个不是的堆积呢，就是乞丐，然后不是的这个用品呢，就是事物，就是他这样来讲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是有了这个因果呢，就是大家做布施，而且呢，就是这三项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成立的，就是佛陀也是在佛经当中是有宣说的。可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呢，就是哪有这个过失啊？就刚才讲了，就是若多这个欲无因，就是刚才这个对方所认为的一样的。如果呢，就是这个作者呢，就是他就不关待那个作业，就是无因的。然后这个作业的话呢，就是也不关待这个作者，就是这样互相呢，就是变成这个无因。如果这个互相变成无因的话呢，那么这个作者和作业之间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瓜葛，没有任何这个互相这个念习。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作者就是所造成的这个作业和作业这个所造成的这个作者呢，就是这根本不可能有的，就是他们两个是互相关待的因果。当然我们因果当中的话呢，就是有这个能生所生的这个因果，就这个是种子和妙芽之间的关系一样。然后这个互相关待的因果，互相关待的因果呢，就是就像左手和右手啊，这边和那边呢、啊、这些的话呢，就是一个不存在的话呢，另一个也是不存在的，这也是实际上是家里的一种这个关待的这个因果。那么这个关待的这个因果呢，就是按理来讲的话呢，我们命缘当中这个作者和作业之间的关系是关待的这个因果，但是你如果说是这个作者和作业之间就是堕入这个无因的话呢，那么就是有这个无果了。有无果的话呢，如果关待的这个因果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能生所生的这个因果呢，就是也不应该这个存在。为什么呢？因为种子呢，就是是关待那个芽而这个安立的，芽的话呢，就是也关待这个种子而安立的。如果你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所安立的这个芽不存，种子不存在的话呢，能安立的这个种子呢，就是也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第一个过失呢，如果这个承认这个无因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因无因的缘故呢，就是无果的这个过失也是依然存在，就是无因这个无果，就是在无因的这个原因的话呢，那么这个无果的这种过失呢，就是已经这个存在。如果这个因和果有不承认的话，有什么差别呢？当然这个因和果呢，就是如果我们实践当中也是因果不承认的话呢，那么这个前世和世也是这个不成立的，也因果也是不成立的。这样一来呢，就是在实践当中呢，就是最地理的这个邪见啊，就是最地理的邪见。马峰仁波切在中观专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实践上这个不承认这个因果前世和世不承认的这样的这个见解的话呢，那么所有的这个见解当中是最地理的啊，就是最地理的见解。所以呢那么这种人的话呢，就是可能只造各种各样的这个恶业，就像涅槃经里面说的一样，就是不见何时这个卧不作一样就是一切这个这个恶事呢，就是都会这个做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过失。再加上的话呢，无作无作则，就是因为他就是没有这个因和果的缘故呢，就是不会有这个作和作则就是不会有作则。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陶寺的话呢，就是他叫做是这个作则，然后他所做的这个事业呢，就是就品质呢，就是他所做的。然后那个他这个用什么来做的呢？就是用这个泥土和这个一些这个其他以前的话呢，就是全部是用这样来做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工人和那个然后他的这个做的方法和这个所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他所做的这些东西的话呢，就是也完全是不相同的，完全是不相同的。但是这个如果这个因和果都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个因的那个作则这个也没有不可能这个有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所谓的工人呢，就是不可能做的，不可能有的。然后那个所工人这个所用的那个用具啊、泥土啊、就碎料啊，这些也是不可能有的。那么工人这个所做的最后的这个修的路，就是他所做的到的这个过吧，就是那么这个吧，就这三者呢，就是都不可能这个有了。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实践当中也是有很大的这个过失啊，就有很大的过失。比如说我们这个法师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能作、所作和作用，就是就三者就存在的。但是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也一改这个负人了。所以呢，就是无因果的这种见呢，就是有这个堕入这个实践的一切这个无作的这种过失了，就是这个呢，就是无因果这个所导致的这个过失。其实这些呢，就是全部是这个以前前呢，就是退这个合的很多建议当中的话，比如说这个银损也好，还有那个其他的很多那个建议的话呢，就把这个前面的因为没有作者的缘故呢，就是无因的过失了，无因的这个过失的缘故呢，无果了，无果的话呢，就是作业作者的不存在呢，作业作者不存在的话呢，就是造这个三业 业和恶业不应该有了。造这个善业和不应该有的缘故呢，就是那么那个就是涅槃和那个解脱就是不应该有。涅槃和不解苦解脱都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初时间方面的过失，然后在时间方面也有很多的过失，就是所以这一片的话呢，就是很多那个讲义里面呢，就是把它这个弄在一起，就是然后前前呢就是作为他的这个逆宗，和后呢就是作为他的轮证，就是他以后面的这个能力呢继续推证这个前面的这个道理，就是有很多讲义和著述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推理方法，就这样推理方法也是这个合理的，就这样也是合理的。那么下面我们第三个科判，就是以这个就是负和那个罪呢，就是而这个破吧，就是以这个罪负而破。那么这个是从此当中是这样讲的：如无作作作作当法，则无有罪负；罪负当无果，罪负报以无。就是他说那个，如果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名言当中的这个做瓶子的这个作者做法和作业，就是三者也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就前面所讲的这个作者和作业之间呢，就是也互相这个没有这个因果的这种惯带。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无作则当法，那么这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就是在实践当中的无有这个罪和负，就是那因为那个作和作则都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个实践当中的这个造罪业的这个十不三业，就是造罪业的这种人呢，就是也不应该有了。然后那个如果这个还有那个福德，就是造福德呢，就是十种三业，就是修持这个禅定啊，四无色什么这个四禅啊，就是人天这个修持也好，这个或者出实践的这些这个修行的这些人的这个造福德，就是积累资粮和福德资粮的，这些呢，就是也不应该有了。如果这个造福德这些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只是造福德这个所生的这些过报呢，就是也不应该有的。但是这个呢，当然这个也是不成立的。就是如果你说是那个整个实践当中的这个所作作业也是不存在的，然后这个心次三法和这个造这个恶业也是不存在的，然后心次三法和造恶业以后，最后他们所成熟的过报也是不成立的话呢，当然是这个一方面就是从这个具有真知真见的人来讲，是当然是这个不合理的。但是这个对方呢，就是一般是那个优步宗，这个优步这个小乘宗为主的这些宗派。不然的话呢，如果是歪道是作为他的这个对法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像孙氏歪道啊，就是这些呢作为他的这个对境的话呢，他们都承认对这个没有什么福德，没有什么罪业，就什么都没有。就是他既然这样承认的话呢，就是恐怕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我们中论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对方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这个小乘这个论师，小乘论师的话呢，他们认为这个罪业也是不存在的，罪业的报应也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呢，就是根本不敢这个承认，就是因为这个三恶的这些报应的话呢，就是全部是这个随着自己的这种这个三业和恶业呢，就是会有的，就是三恶至宝如影碎性吧，就是那个涅槃经当中也是三恶至宝如影碎性，就意思就是说三恶的这个就这种报应的话呢，就是全部是那个随着自己的这个就是身体的这个因子一样，就是一定这个存在的。一切诸宝皆从业起，一切诸宝皆从一切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吧，就是华严经里面也是一切这种报应呢，就是全部是由业而起的，就是一切诸宝皆从业起，就一切这个所有的这些报应的话呢，全部我们这个前世的三业和恶业而这个起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所有的三恶之报是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些这个也是这个根本这个说不过去的，就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说呢，就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也是完全不合理的意思。那么下面呢，就是三恶之报，就是这个没有的话呢，就是道乘这个所导致的这个过失吧，就是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的这个偈颂呢，就是这样讲的：如罪福报，也不大涅槃呢，诸可有所作，诸可有所作，皆恐无有果。如果就是我们这个对方呢，就是刚才认为这个这个罪福呢，就是这个罪业和福德，就是意思是三恶，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翻译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善和恶，就是意思是，但唐代就是当时可能以罪和福来就是这样那个解释的。然后那个秦边人是不知道当时是他怎么解释的，他那个翻译里面可能是也是罪福吧，好像记得。然后那个他意思就是说，如果就是我们这个前面就是作和作者的这个因的那个善和恶就是不存在，善和恶不存在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过报呢就是也没有存在。如果善和恶的这个过报没有存在的话呢，那这个没有这个大涅槃了。就是藏文当中他整理的这个大涅槃呢，也有这个解脱和涅槃的意思，就是解脱呢就指的是暂时在这个从轮回的这个痛苦当中获得的这个解脱，和然后最究竟的话呢，就是获得这个 无上圆满的这种这个菩提啊，或者是阿罗汉呢圆觉啊，就是那么这些这个最后的大涅槃的话呢，就是不应该有的。那么这个是从那个善的，就也就是说是刚才福德的这个过报而言的。然后从那个罪业的过报而言的话呢，暂时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人间呢，也是这个生病啊，就是多就多病啊，痛苦啊，就是贫穷啊，当当就是暂时的痛苦和最究竟的话呢，就是地狱恶鬼旁生的这个三大这个恶苦，就是三大那种这个痛苦，就这些呢也不应该有了。就是所以他这个颂词当中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个善方面的这个过报呢，就是他已经这个降了然后这个恶方面的这个过报呢，就是在颂词当中是剩余了，就是没有这个数。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这个三恶的这个报应都不存在了，三恶的这个报应都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所有的这种这个过报呢，就是不应该有了。那这个所有的过报和三恶的话呢，就是也实际上是并不是这个错乱的，就是三恶这个因果呢，就是根本不会这个丝毫的这个序号所以在这个白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吧，就是终身自主，也就是什么这个白迁不毁灭然后这个因缘成熟是必果其果必定其果必成熟，也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三恶的这些过报的话呢，就是永远也是不会这个顺好的，就是哪怕是过了这个一千个界的话呢，实际上是以前所做的这个善恶的过报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成熟。但是如果你们这个善恶的过报不存在的话呢，涅槃和解脱也是不存在。涅槃和解脱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地狱的这种干宿的这种痛苦呢，就是也可能不存在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初时间的所有的因果的这种道理和这个规律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汇怀完毕。这样一来呢，就是那么自己自称为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后学者的话呢，就是这一点也是这个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啊，就根本不合理的。然后这是那个从初时间的角度来破的，逐客有作者皆恐无有过，就是再加上的话呢，从这个时间工程的迷言当中呢，就是这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所有的这个作者皆恐，就是那么所有的这个时间的一些这个全部做空的话呢，那么农民这个做庄稼，就是然后这个到秋天的时候想收割这样的这种这个合理性呢，就是也不存在了。然后这个牧民呢，就是依靠这个牧业呢，就是然后他也是想获得那个他的这个收入的话呢，就是也不应该这个成立了。工人的话呢，就是工人也是他天天都是打工，就是打工以后呢就是像那个挣钱，就是挣钱以后就是最后回去的时候呢多挣一点钱，这个也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些工人的话呢，我看挣钱也是很困难的，就是他们都是需要喝酒抽烟，然后呢还要打麻将，什么这个事情都是要做。昨天我采访一个工人，就是他一直这个抽烟，我说是你一个月呢就是抽多少这个钱的烟他说是那个我最少也是那个78块钱，就是要三盒烟。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费呢，就是他就这个光是这个出演方面呢，就是他就这个已经这样一来的话呢真是一个人呢，就是他们什么这个一些恶业的话呢，就是他还要可能喝酒，就是还要很多那个一些非法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都要这个花钱。这这样的话呢就看一般这个面当中的这些工人也是确实是这个也是很可怜的。但是他们呢就是也认为是这个有了这个因果，我现在辛辛苦苦的干活的话呢，那么就是到了这个冬天回去的时候，十月份的时候呢会这个挣钱，就是这就是他的这个过。但是如果我们说是这个前面的这个报应全部都是没有的话呢，就是时间面当中的这些吧，就是这些他们这个所作所为这种这个迷言的话呢，他们也是不承认的。不要说是我们这个学中观应成派和次序派的这些论师们，就是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种这个过报呢，就是也就不成立了。所以这以上的这个这四个颂词吧，这四个颂词当中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郭仁巴是这样说的，因为前面呢就是好像这个迷言和世俗呢就是混在一起，就是他这样来破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观点的话呢，郭仁巴的意思呢就是是这样的，这个他这里呢就是前面就是好像27品还是什么，就是27品还是26品呢，这里面呢就是如果这个一切成空的话呢，就是三宝不应你啊，然后这个四谛不应你啊，就是有很多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泰国。下面的这个泰国和我们现在这个坐在品里面的这些这个泰国的话呢，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的话呢，就是不分迷眼和世俗，就是不分迷眼和世俗呢，
就是对对方呢就是进行驳斥，就是进行驳斥。所以试一试吧，就是你们这个作业做在不存理的话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三有三八二有二八什么都不成立了，就是用世俗的一个道理呢就是开始打那个对方，就是实际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对方要承认的话呢，肯定这个生意当中这个承认的，如果这个生意当中这样承认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石油的话呢不合理的，石油的话不合理呢，对方呢就是认为是这个石油不合理的话呢，就是一切都没有，一切都没有的话呢，那世俗当中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这里中观者呢，就是自己站在什么呢？自己站在这个民眼和世俗呢，就是民眼和生意地呢，生意地和世俗地呢，就是没有这个分开，哎，就是把它合在一起，就是以这个站在这样的这个公平正义的这个立场来，就是这样的这个立场呢，就是开始进行驳斥这个对方的观点。都驳斥对方的观点的时候，因为对方呢，就是他这个承认存在的话呢，就是有这些过失，就是。但是如果这他们翻过来，就是对我们中观因城派出所，那你们也不是这个承认是一切玩法是空性，空性的话呢，你们也是这个三有三包也不成立啊，或者是你们这个公认这个做工最后那个道德过也不成立啊，等等，就是这样说的话呢，哦，我们是没有什么过失的。为什么我们呢？就是在实数当中这些这个作者和作业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在民眼当中呢，就是我们是这个承认这一些，所以我们自己呢就是可以分析，但是我们跟别人破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是完全是这个不分民眼和生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就是抓住这样一个这个终点呢，就是开始进行驳斥。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这个关键。不然的话呢，为什么是这个生意当中是这些都不存在的话呢？用这个世俗的这些业因过来就是破他们呢？那么对方到底承不承认呢？就是可能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这个怀疑。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比较关键。这是我们那个前面讲用佛顶的角度来这个破斥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已经现做了。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就是刚才那个什么这个破同品作者呢，就是共同这个同品的这个作者破那个公平共同同品作和作者，就是讲这个作者定不定呢，不能作二也，有无相为故，移除则无二。这个作者呢，就是决定性的作者和不决定性的作者呢，不可能做这个二业，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因为前面是一个是决定性的作者做决定的也不可能的，不决定性的作者做不决定的也不可能的，我们从这个分开这个破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合在一起，就是可以说是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决定性的作者和非决定性的作者呢，就是两个作者呢就是合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就是两个作业呢就是也这个合在一起，就是这样一呢就是全部这个合在一起，这样这个破对方的这个观点，这种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就是前面是各自分开破的，就是那么这个作者和作业就是这样这个分开破的，就是是决定性的这个作业和决定性的作者，非决定性的作业和非决定性的作者，就这是分开破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作者定不应，就是作者呢就是既是那个这个决定性的作者，也是那个非决定性的作者，那么这样的一个作者的话呢，他会不会做一个决定性的业和非决定性的业，就是这样的这个会不会做呢，就是不可能做的，就是因为这个呢就完全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我如果是这个作者，我是那个看书的那个作者，看书的这个作者的话呢，那么就是非作者呢就是在我的这个身上是根本找不到的，然后我所做的这个事业是如果是那个作者的这个作业的话呢，那么这个非作业呢在我的这个行为当中呢根本这个找不到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在完全是这个相违的，就是有和无这个相位，作者和非作者呢完全是相位的两件这个事情的，不管是从作者的角度还是作业的角度，从两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是完全相位的。所以呢就是在一个事物当中完全这个相位的两个法呢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就像这个太阳和黑暗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在同一个这个处呢就是存在的，然后这个岁和祸呢就是也不可能在一个物体的本体上是这个存在的。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我看你阴孙的那个里面就是说是什么派，就阴光派，就是小乘宗呢就是有些说是阴光派呢就是也这样的这个承认有一种一种什么，就是也是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作者和不可思议的这种作业，可能是有这样这个承认吧，就是小乘阴光派我种派我种吧。不知道这个阴光派以前没有那个看过，就是可能有些这个佛教词典当中应该有吧，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对方呢就是作者呢就是也应该这个既是作者也非作者，是作者和不是作者，作业呢就是是作业不是作业，这样的一种这个三品的这个作者就是做这个这样的一种相位的物体会不会成立呢，就是这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所以呢就是作者定不定不能做二也，就是作者这个决定性的业和不决定性的业就是不可能做的。为什么不可能做呢？ 因为欲和物呢就是相违的，刚才作者和非作者相违的，定和不定相违的，然后这个业呢就是是这个决定的业和非决定的业呢这个相违的，这两个相违的物体呢一处在无有二，就是在一个事物的本体上呢就不可能有的，就像这个黑暗上面呢不会有光明一样的。好，今天呢就是这样的，这里下面从那个讲义上给大家讲一遍。丁作者无作，无作者成也，有也而无作，无也有作者，有这个故事了。如果作者已经成也，则其作也的行为就不存在了，就是作者已经成立的话，那就是他不可能有这个现在第二个这个行为了。为什么呢？因为作者已经成立，而再次使其作业的这个行为成立的第二种行为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作者已经成立的话呢，再有一个行为的话呢，有了这个第二个行为了，有了第二个行为的话呢，有了第二个这个作者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这个有很大的这个过失了。如果所做的这个次也是不是作者的业，就是这个如果所做的这个业呢，就是不是作者的业，这样一来在又不存在作者的这个业可以称你的过失，就是如果他所做的这个业的话呢，就是他不是这个作者的业啊，就是不是作者的业，在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业呢就是不是作者的，也不是作者的话呢，那么这个业呢就是也有无影的过失，就是不是作者的业了，有这个过失的。同理，如果业已经成立，这作者的行为就不会这个存在的，从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业已经成立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不是这个作者的业了，就是因为业他自己本身已经成立的缘故，因为业已经成立，业即业本身本体性的行为已经具备或者是成立，而再次做第二种行为是不存在的，就是他作者的话呢必须要做，就是但是业他自己的本体整理的话呢，然后另一个作者呢就是再重新开始做的话不可能的。那么有数据来表明这个是业呢，谁也是无能为力的，就是他业已经成立的话呢，那么第二个这个作者来然后又要表明的话呢，这是没有任何必要的，他自己已经成立了，已经成立了的话呢，那么另一个法呢就是让他产生一样的，就是这不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所谓的该业的作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去作者以自行成立的该业，就是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应该这个深深的认识到什么呢，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是应该是这个在明暗当中是如梦如幻的，就是根本就是不可能这个去这个经得起任何这个观察的，就是在神意当中去进行观察，如果认为这个神意当中也是真正这个存在的话呢，那就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就是从那个作者的角度来讲也是没有业不可能这个成为作者，但是这个作者他自己则成立的话呢，就是第二个业也不可能成立的，然后但是这第一个作者是没有业，就是可不可以成立呢，就是这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从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业他没有一个新的作者呢就是不可能，然后旧的这个业这个业呢就是旧的一个作者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业的身上也是照不到的。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很这个可能有时候是很难以那个进去，就是如果真正这个智慧已经投入到里面的话呢，不管是业和过方面也好，这个业和作者方面的话呢，确实玩法就是是所谓的这个空性呢，就是从这方面来这个说的，并不是释迦牟尼佛说是玩法都是空性的，然后显脸见到的法全部是空性的，不是这样这个汇报那个现实，不是这个摧毁这个现实的。实际上先生我们所见到的呢真是跟梦中没有什么差别的，这一点呢并不是一种这个虚妄的预言，就是应该呢就是通以理这个观察，以理观察的说平时我们就是人们都说是我是那个作者啊，就是他是这个所作的业啊，就是就是人人都是这样这个说的，但真正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作者和作业呢，你用这个自己的智慧来相信观察的时候呢，哦，这个作者和作业确实是不存在的。因此呢我们现在就是在恍恍惚惚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呢，就是也是这个过这样的这个恍恍惚惚的一种这个生活，就是真正去观察的话呢，就像是洋洋水一样的，洋洋水也是没有观察的情况下呢，就是它确实是有的，就像我们所讲的这个千道宝藏一样的，确实是这个有的。但是你真正详细去观察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迷乱的现象，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同样，如果要妄想成立不具备业的作者，也是绝对就是行不通的，因为其能力并不存在的缘故，就是如果你要像是这个不具备业的一种作者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这个作者呢，就是他作者成立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的，不成立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的。不管是从哪个方面去观察呢，不可能这个成立的。总之，能够成立的作者与业二者是相互之间必须相这个观待的，而按理的就是作者和作业呢，就是完全是这个互相这个观待的。 如不相关的而存在次二者，就会导致没有这个业的作者，于即是没有作者的这个业的果实，就是又导致有这个果实。这样作者既不成为这个作者了，就业呢就是也不成为这个业了，就是这样一来呢，所以我们说这里呢就是就分析的比较这个详细。只要我们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呢，就是把他们这个这个教怎么说啊，就是刚才前面那个宋词里面的这个深深的道理呢，就是讲的时候也可以讲得出来，写的时候也可以这个写得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详细去观察，当然我一方面呢就是比较理解，就是我们现在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讲的时候也是比较不错的，就是有些的话呢就是恐怕有点点那个讲的时候是首先是这个看的时候基本上是动了，但是要是讲的时候呢就是全部忘了，就这种情况也是有。有些的时候呢怎么看也是里面的有些道理呢就是不懂，就是这个也是理解的。因为呢现在那个我们这个中观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可能只有这个几年的这个基础呢，就是才对中观呢就是真正升起一个殊胜的这个定解。不然的话呢就是除非一些这个根基特别好的人以外呢，就是对中观的深深道理也是升起非常之坚定的定解是相当困难的。就是摩诃仁波切在定解报端里面也讲了吧，如果前世有因缘的人的话呢，就是可以，就如果没有前世因缘的话呢，一百年当中也是对这些这个大圆满和大中观的这个发语，就是对他的这个术语呢就是也很难易懂，不要说是他的真正的这个内容。就是所以呢前世的这个有因缘的话呢，就是即生当中稍微那个就是对中观的这个次言，就是然后听到以后的话呢马上把这个次义呢记得到，然后这个内容也是这很容易在这个记在这个信里面，就是这是很容易。如果我们这个前世呢一直是当什么旁生啊，就是当这个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可能对其他的一些这个生活方面乱七八糟的事情呢昨天我问一个道友，你吃了什么，我早上吃了这个乱七八糟，就是我说是那你吃的这个十五个东西呢，就是七个乱八个糟，就是这样的话吃了一点点乱七八糟说的这样的那个，实际上是我们那个经常说什么这个乱七八糟吃的喝的穿的，就这方面的话呢，就是可能记得很清楚，但是这个中观呢确实很深深的，因此没有这个前世的这个穿习呢，就是现在记下来也是有困难的，就这是这个我也理解的。但是希望你们呢，因为那个就是自己记不到背不到，还然后就是听不懂，然后就开始就现在什么没有希望了，就是然后不要这个推迟这个信心，就是然后自己这样这个推迟这个信心的话呢，就是中观的文思也是会这个半途而废的，就这样呢就是大家都是不愿意的。在这个不管是什么样呢，人的这种毅力和人的这种这个下决心呢相当重要的，不管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困难，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毅力的话呢，就是在中中就是不可能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所有的中观全部这个通达无碍也是可能是有点困难，但是呢即生当中对中观这个空性的话呢，应该这个界上非常殊胜的语言，然后这个下一辈子的话呢，就是这个听到中观的时候呢，就是很多这个次疑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能这个解开，也有这样的这个种下这样的这个因缘，对我们来讲是在漫长的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非常有这个利益和功德的。所以这个前面呢，就是这个摩诃仁波切这个呢，就是做的这个详细的这个介绍呢，然后下面呢，就是讲这个若不定作者，作不定次也，作也多无隐呢，作者也无隐呢。如果又不是决定的作者，而去做不停的这个业，这个作者的话呢，就是不是决定型的这个作者，然后作业呢就是不决定型的作者。那这样的话呢，因为作者就没有这个决定，这是业呢就是被称为业的这个因时也是不存在呢，就是因为作者呢他就是不决定型，不是决定型，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业呢就是称为这个无隐呢。如果所做的这个是不定的这个业，则是作者被称为作者的因也是不存在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与他这个观待的这种因呢就是不存在的，因为作者是如果是不决定心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业呢就是不成立的。然后这个作业是不定心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作者是不成立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互相就称了这个无隐的，作者也无隐了，作业也无隐了就观待这个作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的这个作业就是因不存在了，观待作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作者的这个因不存在，这样 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作者就无因这个作者作业，作业呢就无因这个作者就是有这个过失了。那么导致这个无因的过失有什么样呢？就是若多于无因呢，则无因无果，无作无作则，无所用作法。如果一与作者两者都多于无因呢，则共同因所生的过法就不存在了，就过法不存在。他这里比喻，比如说这个瓶子荡荡，就是瓶子的话呢，就是作者和作业就是相结合而成的这种这个过法，就是但这类就不存在。以及能使过法升起的因呢，就是是这个轮盘荡荡也是无法成立的。因为那个以前这个古代做这个瓶子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什么这个轮盘呢，就是通过什么其他的这个工具吧，就是他们是这样做的。不知道现在这个做这个挖瓶的时候呢，就是怎么做的，也是可能有一些这个轮盘呢，有一些这个磨皮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开始这个做的吧，就是所以吧，那个移民和中观当中呢，就是瓶子呢，就是它是每天都是一定要降祭祀，不然的话呢，瓶子和柱子如果掉了的话呢，就是那么个开大会的这个主体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中观和移民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削这个瓶子和那个这个柱子，就是瓶子和柱子呢，就是其实这个柱子呢，我们这个住处就是还是不可缺少的。瓶子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这个也很重要的，就是可能这个原因吧，就是。然后这个其道理是相同的缘故。如果没有因果，在所作的这个瓶子、作者的这个道士，还有呢就是所作用的这个套理等等，就是也就不应该这个有能力呢，就是不应该有了。他这个后面呢不是这个作和作者，还有呢就是作用，他这个所作的用呢，就是他这里呢，就是他的这个套理，就是用这个三个角度来这个分析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如果你说是这些都全部不存在的话呢，当然我们这个名言当中这个很大的这个损害。但这样呢，就是谁也不敢这个承认的。如果我们说是作者和作业呢，就真正实相存在的话呢，就这两个肯定是有这个过失，就是谁也不敢这个承认的。就是，然后下面呢，就是如果这个这些所作都没有的话呢，就有什么过失呢？有很大的过失。若无作者等，则无罪福，罪福等无果，罪福报也无。如果作者等三者不合理，在这个能辨不存在，就是因为那个作者的他的这个能辨的话呢，一般我们重的，比如说这个万法无常呢，就是每一个法的这个本体上面呢，就是都有无常的这种这个体性，就是因命当中的一个特殊这个法语吧，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他的这个作者这些都没有的话呢，就是那他的这个能辨不存在。那么因去的三法的这个福德，以及呢就是因断的这个废法的这个罪业呢，就是都不应该这个存在的。如果这个作和作者没有嘛，就作和作者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本来是在这个时间当中。都是应该这个性质是善，就是然后呢就是断除这个世中这个恶业和一切这个非凡的行为，应该这个断除的。但是这些呢就是不应该这个做的。如果三法以罪业都是不存在，那么有这个业所生的过报，就是快乐和痛苦也就不存在了，就是这个业所带来的这个快乐和痛苦都不存在了。那么这个业和业这个带来的这个果报不成立，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就是那这个有很大的过失，就是下面就开始讲这个道理。若无罪无报，也无大涅槃呢，足可有所作，皆恐无有果。如果三法与非法的过报不存在，则相属于过报的所谓的涅槃和三趣智道，就是他在位当中有这个三趣智道。韩文的那个里面无大涅槃，就是实际上是无这个解脱和涅槃，就是但我们用那个概有时候是意义不是很大的，反正基本上相同的话呢，就是一个个字概的话呢，就是可能那个阿克鸠摩罗什也不高兴，就是所以。是，也不应该存在。因果不存在，则世间的根因家事等行为也就成了这个无意的这个闹作了，就是这个农民的这种，然后这个工人啊、牧民啊，还其他都是我刚才也已经比喻了，就是然后如果这样没有的话呢，除了公民、农人以外呢，就是国家公务员呢、然后在办公里面上班的那些那个大官员们呢，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人民服务，也是为了自己的口袋服务。这显然也是这个心口开合，就是如果你这个所有的这个因都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过就是存在，也是一种这个不合理的这个话。所以说千万不要口中此话的鼓吹不定的作者做不定的业的这种著者，就是千万不要持这种这个观点。
作者不顶，作者定不顶呢？不能做二也。由无相为过，一则则无而。如果对方认为是有决定的作者，也非决定的作者，两者前别的作者去做什么呢？就是顶也和不顶也的，就是两者这个前举的也。但是这个倒是一般来讲，就是确实是就不可能把就是作者也是是即是这个作者也是不是作者，然后这个业也是即是这个业不是这个，由不是这个真正的业，就这样的这个业呢，就是它不可能做吧。但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这种说法也是不堪一击的。是非于无二者，在明一名作者与一名业上面的话，一个业上面呢，就如同光明和黑暗一般相违的。由怎么可能存在呢？就绝不可能存在的。今天讲到这里，作业第八篇的第一道题，每一篇我们用一二这样吧，就是到时候全部总结起来就是。 然后八篇里面的第一道题呢，以校正说明为什么选所做作品。以校正说明为什么要选所这个作和作者品。这是第一道题。第二道题呢，以什么样的推理先逆总和进行波子做作者不成立。 以什么样的这个推理立正吧？以什么样的立正呢？先这个立众议和呢，进行破此，作作者不成立。以什么样的这个立正先这个立众议和破那个作作者不成立？这是第二道题。第三道题呢，就是若无作作者，导致什么样的这个后果？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作和作者呢，导致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如果这个未有作和作者呢，就是导致什么样的这个后果？第四道题是，请说明呢，若程序无作作者，则无法按理时间出时间治理。请说明那个，如果程序无作作者，则无法按理时间出时间治理。就是我们要那个说明什么呢？ 这个若程序无作和作者的观点的话呢，那么就无法按理这个时间和处时间的这个道理，就是意思是第四道题。刚才知道了吧？就是要说明那个，如果程序无有这个作和作者的话呢，无法按理这个时间和处时间之道理。第五道题呢，就是此处驳斥对方的逆论是生一娘还是是这个世俗娘？为什么？我们这个此处这个驳斥对方的这个逆论呢？ 是生意娘还是这个世俗娘？为什么？就是此处那个波次对方的逆论是生意娘还是世俗娘？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此处波次对方的那个生意娘和世俗娘，就是合在一起破的，就是这个。刚才说个人版的那个教理，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你们自己这个设备，因为总管自己呢，就是就自己这个对方如果说我们的话呢，我们没有这个过失，我们生意和世俗可以分开嘛。但是对方的话呢，只要承认的话呢，一定在这个生意当中这个成立的承认的，就是所以这个原因呢。 就是这样的，我们对他是这个波茨的是生意娘还是世俗娘呢？应该这个生意娘和世俗娘结合的，然后就是为什么这样呢？这个原因呢，你们自己再分析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不然如果你这个不懂的话呢，恐怕这个为什么是今天用这个世俗的这个三世因果呢，就是开始破这个对方的这个观点，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怀疑。所以此处这个波茨对方的这个逆论是生意娘还是世俗娘，为什么？就这是第五道题。
哎呀，今天只有这几个作业，下面大家一起回想功德。